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活小事渐渐修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3日。现将我近一年多的修炼历程写出一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利用碎片时间多学法。对于上班族而言，每天的学法时间显得尤为宝贵，但是只要我们有想多学法的愿望，师父就会给我们开智开慧，创造出适合自身学法修炼的环境。我们的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上班期间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会有比较多的休息间隙，这时同事们就会聊聊天，刷刷手机，看看视频，来打发这些碎片时间。刚刚开始，我也会经常刷手机，聊天或者趴在办公桌上眯一会儿，确保下一个工作时间段有充足的精力。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通过常人的办法来恢复体能，这不就等同于常人了吗？修炼人的日常精神状态，怎么能通过刷手机、看视频、增加睡眠时间等常人认为的好方式来调整呢？大法弟子都知道，手机、电脑等所谓的现代科技背后都有外星人因素和魔的操控，我们平时稍微不注意，就会掉进常人的大染缸而不自知。记得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刷短视频，睡觉前拿着手机刷一会儿，刷完这一条，心里对自己说，看完这一条就睡觉，可是手却不自觉地滑动到下一条，更有甚者，有些短视频还会有续集，说白了，就是利用世人形形色色的欲望，勾着人的心，把众生往魔窟里推。在长时间刷短视频那段时间，感觉整个人精神不起来，头昏沉沉的，眼睛视物也出现干扰，学法不入心，有时候学着学着，手机响了，会忍不住拿起来看看，顺便再刷几条视频。有时候学着学着就犯困，眼皮像被什么东西往下扒拉着，仿佛一合上眼就会立马睡着了。发正念思想也无法集中，时不时出现溜号。虽然自己能发现并调整，但还是影响了发正念的效果。当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想要突破这种假象干扰的时候，师父看到了我有精进修炼的心，帮我把另外空间场的败物拿掉很多，同时借助明慧网发表的同修相似修炼状态的文章来点化我。有一天不知不觉中，我将近学了6讲法，而且是越学越有精神，越学越想不起手机和常人中的杂事。后来我学会了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来学法，那些只有1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的碎片时间，看起来不多，但成了我学法修心的好场所。刚开始，同事们会大声地讨论着某些事情和见闻，恰恰这些又是我感兴趣的。学法的时候，那些话题就时不时飘入耳中，不想听吗？但还听进去了，不光听进去了，有时还会忍不住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我知道这是自己的修为和定力不够，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开始我还会抱怨同事当了一把魔来干扰我学法，后来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对，这完全没有向内找，而是向外去求了。同事是常人，他们有他们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在他们那个境界中，聊天唠嗑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我能被他们的话题带动，说明他们聊天的内容里面有我要修去的执着心，比如忍不住插话的自以为是，认为他们的见解很低的显示心，觉得他们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聊半天也解决不了， 浪费时间的抱怨心等等。熙熙攘攘说不定就是他们的日常环境，而我要做到的是在他们的环境中修自己、沉淀自己、提炼自己、升华自己。如果我以自己如何修炼的舒适来要求我的同事们，这不正是旧宇宙想要的为我为私吗？师父要求弟子修出的是新宇宙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当我在看到同事间嘻嘻哈哈争论不休的时候，我能渐渐理解并释然了，内心的焦虑也放下了。这是他们常人的环境，与我无关，我只是在他们这个环境中学法修炼而已。神奇的是，我不再把学法不入心归于外部环境的时候，环境也悄然改变了。同事们似乎变得更关注午休而不是聊天，嘈杂的碎片时间大多时候变成了安静的模式，我的学法效率提高了，学法也更入心了。以前每天学一讲至一讲半转法轮，现在每天可以学二至三讲甚至更多的法了。第二部分，多听明慧交流文章。平时我经常听明慧编辑部的汇编文章，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几乎每期不落，现在都听到第2057了。有时候听着听着，头脑中会突然记起师父讲的某一段法，悟到法在某一层的法理。有时候听到的修炼故事，正好是自己这段时间遇到的心性观，心境一下子被打开了，整个人笼罩在一片宁静、祥和、慈悲的氛围中。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在某方面提高了，就给予弟子相应的点化。很感谢明慧网的同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全世界同修交流切磋的平台环境，多听交流文章真的是受益匪浅。每个同修的修炼故事对自身修炼道路上的过关也是一种很好的借鉴。第三部分，生活小事渐渐修心。生活中有一个朋友，他的工作收入不高，平时非常节俭，因此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聚会，想着他工作不易，就让他坐坐顺风车或者请他吃饭。当时也没啥，觉得这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的一个熟人和我们聊到他时，说他之所以不在乎工资的多少，是因为他家境丰厚，资产已过千万等。我一下子心里不平衡了，当时就愤愤不平地说开了，这么有钱还在我们面前哭穷，为人咋这么不坦诚呢？真是越想越气。有一次大家在群里聊天，他一说话我就感觉他虚伪不真实不舒服，总想找些机会怼他。那几天真是时不时在头脑中翻腾这些，还设想着下次见面要怎么说到他等等。有一天开车听明慧教的文章，好几篇都是同修谈修去怨恨心的内容，我顿时心里一惊，我对那个朋友的态度不正是基于怨恨心吗？现在仔细想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己被各种执着心干扰着，完全不像个修炼人了。首先朋友也没有说他家境不好，他只是说他工资不高，生活中的简朴也只是他的个人习惯，可我却想当然就是认为他家境不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心。自己平时多关照他，让他少出钱，虽然也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好，但还是夹杂了高高在上的心和所谓优越感的显示心。听到他家境殷实的情况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喋喋不休地去讨论，还时不时告诉其他人我之前对他的好，把这种爱听小道消息、不修口、贬低别人、抬升自己的抱怨等人心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听到他不以工作为生，找工作情愿工资低一点，也不想自己太累，又产生了羡慕和妒忌之心。一件日常小事向内找，却发现隐藏这么多肮脏的执着心，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谢谢师父利用同修的文章来严肃慈悲地点化弟子，让弟子能找到这些执着心，并下决心修掉他们。再来看看那个常人朋友，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比如不炫耀家境，工作不争不抢，生活节俭，被人误会不辩解等。看对方，修自己。我们身边所遇到的有缘人，他们身上都有我们可以借鉴的闪光点，也恰好能照出我们内心隐藏的执着。修炼路上，每个人每件事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我们修炼心境的提高，执着心的放弃，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也是我对师父在经文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这个法理近阶段的一点体会。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修对购物的欲望。去年搬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衣物竟然多达七八箱，而且很多衣服都是没怎么穿过的。可每到换季时节，还是会忍不住给自己添点衣物。当时我还有点不以为然，直到这次搬家，发现自己的衣物几乎占了整个家当的 50%， 光整理这些都花了好长时间。我不得不审视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起喜欢上购物了？同修交流文章里面也分享过，对衣物的喜好也是一种色心，那我得深挖一下这种色心的起源。我回想到自己大学期间，每次寝室的同学约我陪他们去商店买衣服，他们说我对衣服的品味还不错，希望我能给他们参考参考。那时真是心高气傲，想着都是寝室同学，又是他们主动邀请的，就毫不客气地对他们选的衣服指指点点，然后服装店的老板也会见机夸我有眼光。往往这时我都有点飘了，好几次出去逛街，往往都是同学还没决定买，自己倒是先选了好几件。再往前推，中学期间，同学的姐姐在当地服装市场开了个小店，有一次我去她店里逛，被店里的衣服吸引住了，姐姐也挺客气，让我随便试穿。我记得有一件蓝色的短袖穿起来特别酷，价格也不贵，就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而且同样的颜色差不多的款式我还买了两件。穿着第一件去学校，同学们都说好看，当时把我给美的开心一整天。第二天我换上第二件，以为会得到同样的赞许，谁知他们却说，你怎么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大热天的衣服不换洗吗？还穿两天？我当时还忙着解释，说不是同一件衣服，原本想得到更多的赞许，没想到反而被同学们嘲讽了一顿。看着家里那好几大箱衣服，我想，这不仅仅是色心这一种执着，色心背后的心还有一大堆。既然认识到了不对，我要好好向内找。认为自己比同学会穿搭的显示心，喜欢听好话的虚荣心，对好的东西忍不住多买点的占有欲，面对他人误解的辩解之心，在深挖根本执着强大的自我。而这自我的更深层，我又看到了旧势力对每一个生命从物质到精神层层周密细致的安排。原来我们以为的自我，比如个人习惯、性格、人生阅历，甚至是生生世世扮演的角色，旧势力安排操纵下的假我都如影随形，让我们误以为是真正的自己。 这些假我都成了大法弟子修炼路上最大的障碍。人生在世，万幸遇到法轮大法，在大法的指导下，在慈悲师父层层开示和保护下，让我们能识破旧势力的奸计，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大法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不迷茫，不掉队，紧跟正法进程，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弟子何时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常人明白真相后的转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3日。遇见理性的常人，我是这样讲真相的。前几天突然接到一个几年没见面的常人朋友的一个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个朋友原来是做保险的业务员，我也忘记了是否给他讲过真相，心想如果他不知道真相，那正好给他讲讲真相，那就去吧。去了之后，他给我讲公司的新险种，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发正念，清除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解体一切不正的东西，让他明白真相，从而被救度。大约过了10分钟，他讲完了他的险种，话题一转说，大哥，你说我现在也相信了有科学认识不到的东西了，比如有多维空间之事。我说对呀，是有啊，刚才我坐公交车下车后，看见园林工人在修剪花草树木，修得整整齐齐，很有规律性的，这是园林师傅们设计的，是凡有规律性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规划设计出来的。他说赞同这种观点。我说一年四季的轮回，地球绕太阳的运转都是很有规律的吧，那又是谁设计的呢？他说按你这样说也有生命设计的呗，对吧？我说对呀，只不过是高级生命设计的。他一愣神儿，我马上问，我过去给你讲过真相吗？什么真相？法轮大法真相。他脸色一变，法轮功啊，没有，碰到别人讲过，我没有听，我就不明白了，法轮功当年大闹中南海，还有天安门自焚。我说这正是我要给你讲的真相。他根本不听我说，又一口气儿提出几个问题，你们拿着某某党给你们的钱还反对他，如果没有某某党，谁给你们开支？我遇见给我讲真相的人拿着小本子让我三退，退一个给你多少钱，谁再给你们钱，不给钱没有好处，冒着风险谁干啊？还把你们的宣传印在钱上，不知道为啥，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啥？我说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好，我就针对你说的这些事儿，在我的理解上告诉你。我说一，法轮功当年没有大闹中南海，在电视上看见的那么多人井然有序地去请愿。我讲了425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年的那个总理的批示也讲了，他听进去了。我接着说，二，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全都是假的，是江鬼为了打压迫害法轮功指使手下人干的，人为制造的一场事件。我师父讲法讲过，不是原话，自杀也是杀生，修炼人不能杀生，真正修炼人不会自杀的。王进东的手结印是错的，不是修大法的人，装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突发事件 警察哪来那么快拿灭火器和灭火毯的人呀？哪来的不同角度录像？当年没有智能手机，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随时能录视频。等等，这一切都是事前安排好的。三，我们退休后拿的退休金和正在工作中的同修拿的工资也不是某某党给的，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贡献或正在做贡献，是劳动所得。比如前苏联协党统治的国家，协党解体了，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那些曾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不也照样拿着退休金有生活保障吗？也没有因为协党解体了他们就不生活了。四，你看见的拿着小本子讲真相的人，他们讲真相不是为了钱，也没有人给他们钱，他们是一群修炼的人，高于常人的人，拿着小本子怕是漏掉了明白了真相的人。他问，这也是你们修炼的一部分吗？我说，对，你相当有智慧。我竖起大拇指称赞他，这是修炼者的使命。他点点头说，我理解了。我继续说，五，至于你说钱上印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其他的真相，我问你，你看过其他的真相资料吗？你说有人随手把资料一丢，连看都不看，有这样的人吗？有把钱能随手一丢的吗？他说，不能。哦，我明白了，你们真是用心良苦啊。他笑了。这时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我说可以。上车后他说，最后一问还没说呢。好，我告诉你，我们修炼大法按照师父讲的大法要求去修，修成正果，功成圆满。他说，妈呀，你们都想得这么远了，你看我们整天想着多挣点钱，真的是不一样啊。我说，这回该三退了吧？他说，退退退，我退团队没入党。回来后我把此事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交流了一下，同修们鼓励我写成文字发到敏慧网去，于是我鼓起勇气写出来，不妥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念引善果》，讲真相中的神奇经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3日。下面讲讲我在助师救人中的几件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念法轮大法好，从不能自理到能天天跳舞。一次我丈夫外出遇到一位朋友，关心地问他，家里一切都好吧？朋友苦笑着说，好啥呀。原来朋友的妻子 A 患垂管狭窄症，腰疼头晕，在市里医院住了半个月也没见好，后来医生让出院回家养着，回家后躺着不能起来，整天以泪洗面，女婿又给他找了家私人专科医院，又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只能出院在家，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丈夫回来说起这事，对我说，你去看看他吧，挺可怜的。我赶紧找个时间，提着牛奶等营养品去看 A。 A 一见我就哭得泣不成声，悲伤地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告诉他，你在家治疗那么长时间，而且住过两次医院，病情也没见好转，还越来越严重。现在常人和医院都治不好你的病，也只有佛法能帮你了。我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并讲了大法的美好，还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认真地说，你给我写出那几个字。我说， 这护身符上有，并教他念了几遍，并把他曾经入过的团队都退出来。过了十几天，我看到 A 在西瓜摊上买西瓜，他告诉我非常感谢大法的救度，他好了，能下地做饭干家务了，而且能天天上外面跳舞。 A 并帮丈夫和女儿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A 说法轮功被迫害之前，有个朋友给她丈夫一本转法轮，迫害发生后他们很害怕，吓得就把书埋到地里去了。我说怪不得你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你丈夫后来得了心梗，都是这个原因。我问他书埋在哪里了，我好去找回来。 A 说那里已经盖上楼房了。我很震惊，立即告诉他，你必须和你丈夫意识到你们犯下的天大的错误。我让他们诚恳地向师尊道歉，祈求师尊饶过自己不明真相时所做的错事。他们之后一一照做了。从这事以后， A 夫妇也都在保护着大法弟子，甚至为大法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第二部分，他和昨天简直判若两人。一次我在商场看见一位老大姐坐在那里，就过去关心地问她怎么了。大姐说她有心脏病，休息一会儿。我就和她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她说她不信，我就给她讲了我得法后无病一身轻的经历。她很相信，退出了团队组织。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她想要一本真相挂历，我要她明天在这儿等我，我给她送来。第二天我拿了一本日历给他送去，看到他后我很惊讶，他和昨天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的他满面红光，精神状态可好了。他说我早上起来睁眼一看，7:30，一咕噜起来就往这儿跑。他说自己现在感到神清气爽，脚步轻巧，心情愉悦。他说这法轮大法真能救了人，这三退保平安真好。他很感慨说，我家就我孤独一人，现在好了，我不孤独了。第三部分，不放弃救人的机会。我也碰到过受中共谎言毒害较深的人。一次我发九瓶共产党给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子，说大哥给你一本好书看看。他一下拽住我的车子说，九瓶，反对共产党，我要举报你。他使劲按住车子不让我走。我笑着跟他讲，我这是为了你好，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一会儿他就松手了，我大大方方地离开了，感恩师父时刻都在保护弟子。我还有幸认识了好多部队的军官，有营级的，团级的，也有师级的。我不但给他们本人做了三退，连他们的家属，包括孩子、孙子等，也都退出了曾经入过的邪党组织，其中很多人得到了福报。公检法系统的、610单位的我也没放过，其中多数讲过的都退了。其中一个610人员说，他的妈妈、姨都练过法轮功，并说我还没他了解的多呢。我对他说，谢谢你的坦诚，你会得福报的。有一次在马路上遇到一位大哥，我说大哥今天挺热的啊。他笑着说，是啊。我接着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立刻变脸说，走开，是法轮功，我党龄40多年了，能退吗？他就不再听我讲了，径直往前走。我跟着他后面发正念，清除操纵他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脚步慢，看他走远了，就想算了吧，不管他了。转念一想，不行，我还没努力做到，我得救他。我马上追上他说，大哥你别生气。就这一句话我还没开口讲， 他已经笑了。我想，可能是我的慈悲感动了他明白的一面。这样，我给他讲了很多，他终于明白真相，顺利三退了。第四部分，小同修讲真相救人。我家还有一位小同修，那就是我的外孙。孩子从胎儿时，我就给他听法，稍大了就教他背红吟练功。他五岁时就能双盘打坐2个小时。在师父的加持下，外孙五六岁时就能和我上街讲真相救人了。他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可能是人们看到他是个小孩，很可爱，很单纯，爱听他讲。一次在小区里，我们看到东西各有一个人，外孙和我说，姥姥，我讲东边的，你讲西边的。我还没给西边的讲完，他已经过来了，说，姥姥，那个大姨是入过团队的，我给她退了。那位女士乐呵呵地走过来问我，这小孩是你什么人？我告诉她是我的外孙。她好意地说，这事以后别让孩子说了，你们大人说就行了，孩子还要上学，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的关心。外孙现在已经11岁了，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一直在做着。每个人来在世上都想有个美好的未来，那只有一条路，就是赶紧退出邪党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